弟兄姐妹平安。我很怕来呀，因为来一次就过了一年，对吧？今年好像去年天气比起来今年好像比较好。我们今天看的经文在整段的第四章，刚刚 Connie 带我们念的是其中开头的八节。我会先把一些经文的细节先跟你们解释一下，然后会把整段的圣经引到今天的主题，叫敬拜。这段圣经的起头跟结尾，我是指第四章。第四章一开始是夏娃亚当生了一个儿子，这个儿子有什么特别？他是怀孕，这是人类第一次的怀孕生子，对吗？为什么要特别写怀孕？因为他跟夏娃自己跟亚当自己有这个生命是不一样的，因为他们两个是被造的。生了第一个儿子叫该隐，第二个儿子叫做亚伯。你看圣经的记载，父母生了两兄弟，然后他记载什么？献祭敬拜。第四章的结尾在第二十五节，亚当又与妻子同房，就生了一个儿子，起名叫赛特，说神另外给我立了一个儿子代替亚伯。二十六节，赛特也生了一个儿子，起名叫以诺斯。那时候人才求告耶和华。你有没有注意这段经文结尾二十五、二十六节也是生，而且是两代，意思是说亚当夏娃又生了第三个孩子，严格的讲就是赛特。然后赛特他们第三个孩子又生了一个孙子，就是赛特的儿子叫以挪士。你看啊，生完了，圣经的记载又回到了哪里？呼求耶和华的名。经文通常会让我们产生比较有感觉的地方，常常是细节。比方说二十五节，亚当又，当然这个又可以是第三个孩子的意思，但是他自己解释这个孩子的意义，神另外给我立了一个儿子。你们注意啊，他这个时候还有一个儿子啊，对吗？这个儿子叫什么？该隐。可是他说神另外给了我一个儿子代替谁？亚伯。那该隐在亚当和夏娃的心中算不算他儿子？然后第二十六节，赛特又来了，又生了一个儿子，也生了一个儿子，也就是好像前面还有，对吗？前面生的是谁？前面生的他是自己嘛，赛特嘛，赛特也生了一个儿子。请问你这个也生是什么意思？是要代替谁？好像圣经没写， 那这个儿子有什么不同？如果你把两节放在一起，你似乎有一个感觉，赛特自己是用来代替亚伯的，对吗？那又生了一个儿子，也生了一个儿子，这个儿子给他起名叫以挪士，然后呢，呼求耶和华的名。前面是亚当夏娃跟该隐亚伯，后面是亚当夏娃赛特以挪士，前面是两代，后面是三代，就是神应许生养众多，这个应许开始成就在这个家族里面，接下来就是敬拜。有人说生命的意义在哪里啊？我们过去的先总统他说，在创造宇宙记起的生命，听懂了？严格的讲，这个是跟圣经有关系，可是他下半句就没有了。在圣经的下半句就是要寻求，求告耶和华的面。好，中间十六节，于是该隐离开耶和华的面，住在伊甸东边挪得之地。十七节，其实十七节跟前面的一还有二十五、二十六，它是刚好三根支柱啊。十七节，该隐与妻子同房，他妻子就怀孕生了以诺，有没有？你知道该隐跟亚伯、跟以挪士、跟赛特最大的不同，他们是生下来以后开始不同，对吧？生下来前面亚当夏娃其实他们的主日学还不错，两个孩子都知道要献祭，对吧？后面亚当夏娃加上赛特以挪士，我觉得他们的家庭祭坛做得更不错，因为他们是祖孙三代一起呼求耶和华的名，是不是？这个是人活着，他要让自己活出什么样的意义？中间该隐不一样，这个杀了亚伯自己亲弟弟的该隐，他后来走了另外一条路，这一条路是在头尾生命敬拜的中间。他生下来，他的下一代，他的下一代叫以诺，不是与神同行三百年的以诺。然后该隐什么？建造了一座城，他把整个他的后裔带到另外一个方向，这个方向叫职场文化，听懂了？你们现在很喜欢讲职场，但职场最大的风险是什么？离开耶和华的面。很多人他因为工作忙，因为职场的需要，因为这个世界就是这样运转的，为了家，为了孩子，为了妻子，为了谁谁谁，他确实时间很有限，他能够在教会稳定聚会就是他很努力做的，然后要他参与周间的聚会团契小组，要他甚至参与服事，他不是没有能力，不是没有恩赐，他也不是没有机会，他是没有时间。这个经文比你想象的要难，离开耶和华的面投入职场，请问你他和他的后裔有没有成就？我还没有见到一个职场能够做到像该隐，因为他不是盖房地产，他是盖一座城啊，这个不得了。然后他的后裔里面，我想圣经这样记载，他们都是离开耶和华的面，他们创造了很多文化、社会、经济、科技的 巅峰，这个后面有记载，有农业的，有艺术的，对吧？有建筑的。我们不能说该隐没有成就，但是他的代价你一定要看清楚是什么，离开耶和华的面，是那又怎么样？我只是没有来参加聚会，我只是没有来参加服事，那又怎么样？好，我们回过头来看第一节到第八节啊，这个家原来生了两兄弟，一个叫该隐是老大，亚伯是老二。这两个兄弟生出来，我觉得他们献祭，其实你觉得有区别吗？我们可以这样看啊，第二节又生了该隐的兄弟亚伯，亚伯是牧羊的，该隐是种地的。你有没有发现圣经记载的顺序把它颠倒了？因为老大是该隐，对吧？老二是亚伯，但是谈到他的职场的时候，谁先上？亚伯。很难理解，也许没有什么特别的意思。接着第三节第四节，他们各自献祭给耶和华，他们敬拜他们的神，这个神是他们一家的神。这个时候只有四个人，如果照字面上的意义，有人说他们两个人献的祭物是有等级的，因为一个是拿地里的，一个是拿羊群头身的，还有羊的脂油，一个是流血的，一个是没有流血的。如果你去看啊，这个利未记，我想你把利未记读清楚了，你应该不会有这样的理解。原因很简单，该隐承继的是他父亲的产业，对吗？他父亲是做什么的？亚当做什么的？他要泪汗流满面才得糊口，因为地，因为蛇的关系，因为伊甸园的事件，所以他没有办法像原来那样为他效力。所以亚当的正当的职业应该是种地的，所以儿子老大继承父业，这个好像没有什么可以苛责的。那么老二做牧羊，牧羊有什么不对？有什么特别？其实看不出来特别的地方，只不过是往另外一个产业发展。你觉得有没有道理？这跟后面该隐的后裔往不同的方向发展，这是可以理解的。当然你说他现在祭祀是不一样的啊，我们来看第四节啊，我觉得第四节跟第五节让我们澄清一些想法。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公务，亚伯又在前面，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公务。你记得第三节献祭的时候该隐在前，耶和华对他们所献的祭顺序是亚伯在前。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公务，看不中该隐和他的公务。哪一个在前？人在前，公务在后。你觉得这个顺序有没有意义？有没有意义？这样的顺序是不是好的？所以如果你觉得供物可以把人供好，这个很危险。但是你觉得人做好了，祭呢就免了，也无所谓了，这个也好像也有风险。因为他明明说的是亚伯和 他的公义。上帝看重的是有先有后，但是两个都在里面。上帝看不重的也是有先有后，他是两个都看不重。所以问题根应该出在人胜过祭物，对吧？对吧？那么人问题出在哪里？你知道人，你要看一个问题，你看你自己，看别人，不要看他出事的、出错的时候，要继续往下看。啊，我觉得看一个人，要看他出错，要看他出事之后，他怎么反应，我觉得这个人才看得更清楚，是不是？你跌倒、犯罪、软弱，这不是问题。真正的问题是，你跌倒、犯罪、软弱，然后你会怎么办？成熟不成熟？上帝看重看不重？关键在这里。所以从第五节开始，一直到第七节，其实就是在告诉你，上帝为什么没有看重该隐。他说第五节，没有看重该隐和他的公务，该隐就大大的发怒。这是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有人当上帝的面挑衅他，对他发怒。所以你不要觉得人会咒诅神，人会讨厌神，人会不来教会，他有很多很多的积怨啊，这都没有什么可以惊讶的啊，因为这个是祖宗已经在这儿了。他只要一件事情不顺，他只要来教会有一个人眼睛给他一个眼光他不喜欢，这个事情这个梁子就接下来了。他说他发怒的表现在摆出一张臭脸，原文叫把脸垮下来，这个中文形容的太好，原文就是这个意思，垮下来，听得懂吧？你告诉我，你来教会回家垮了一张臭脸，你什么意思？大大的发怒，这样懂了？然后人家问你怎么了，没事，这个叫没种，听懂了吗？下面第六节，从第六节开始一直到第十五节，我觉得耶和华很像一个牧师，在牧养一个有身心障碍的这个该隐，因为这个当中啊，耶和华对该隐说了四次话。该隐只回了一次话，对不起，有两次。你看啊，这个做牧师就像神一样，很不容易。第六节，耶和华对该隐说：“你为什么发怒？为什么变了脸色？”那这件事情是没有看中，但是他说：“那你告诉我为什么？”上帝很有耐心，他要让你自己看到你为什么做一件你自己都发怒，可能都不知道为什么。下面第七节，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下面你若行得不好，所以这是两个条件子句啊。你若行得好，你若行得不好，请问你，如果你是耶和华，当你这样跟该隐说话的时候，该隐大大的发怒，该隐没有被上帝看中他这个人和他的祭物，那么耶和华这样跟他说话，是要给他路走，还是不要给他路走？如果我不给你路走的话，我不会跟你讲，你若行得好。行得好是指你前面那件事，还是指那你现在发怒之后你可以行得好，但你也可以什么行得不好，对吧？ 所以好像有两条路摆在该隐的面前。我刚刚说一个人最大的困境是在他遇到困难、犯错、得罪人，或者是落入一个他自己都没有办法掌握的光景的时候，他怎么办？一般来说，你可以有两条路，一个叫行得好，一个叫什么？行得不好。上帝等在那里，给你两条路。很多人说，上帝给人有自由意志，我不喜欢这样讲，我喜欢讲上帝带领人有不同的选择。因为一讲到自由意志，那个主体回到谁？人。可是每一次我们做不同的选择，都有上帝的什么？引导。多年以前，有一个教会，有一个牧师来找我，他说有一个年轻的传道人带领那个教会的青少年事工，可是跟他一起配搭的是另外一位姐妹，他们两个正在交往，没什么不好，大家也都看好。后来这个弟兄跟这个姐妹发生了婚前性行为，孩子们知道了，牧师也知道了。牧师来找我，他说，长老，如果是你，你怎么办？我说，第一件事情，限期结婚，做得到吗？你时间拉得越长，事情越难。我说，第二件事情，那牧师你准备怎么办？他说，我觉得他是初犯。这话有语病，对吧？意思是说他年轻。他说，我觉得要给他一条路走，就是遮盖他，原谅他。我说也可以，但是你要先问一问他牧养的那些青少年的家长跟孩子，他们怎么办。我说，如果是他们的家长，你是他们的家长，你放不放心把孩子交给他？放心吗？要凭很大的信心。我说，如果他们没有办法完全的接纳，你这一条路就走得很辛苦。我的意思是说，这件事情不要马上做决定。他说，如果长老是你，你要怎么办？我说，等。他说，等什么？我说，等。他说，等什么？我说，等这个该隐是行得好还是什么行得不好。他说，如果行得好，我说行得好，诸事大吉；行得不好，你换成是我，我就没办法接受了。因为关键不在我，关键在他和他们两个人。牧师也听不是很懂，我也没有讲得很清楚，什么叫行得好？我说，你看了就知道了。后来等，等，等，就是快要时间到要准备婚期到的时候，牧师又来跟我讲这件事情，他说， 长老，我们现在他们要结婚了。我说很好啊，可是服侍这一方面我们等到了没有？我说我看起来是还没有，可是限期快到了啊。我说你是教会的牧师啊，怎么处理是你的事情。你猜猜看我在等什么？我真的没等到，我在等那个年轻的传道人来找牧师，然后跟牧师一起向团契的父母还有团契的孩子承认，然后欢迎他们来参加婚礼。听懂了？结果这件事情就一直都，台语叫暗坎嘛。后来他离开了那一间教会，这事情也就过去了。那流传的很多耳语，那我也没有机会听了。多年以后，有一次我去参加一个追思礼拜，那个追思礼拜结束了，我要离开那个教会，在大门口有一个年轻人来跑来找我，请我留步，他说有几分钟跟我说话，就是这个年轻的传道人。他第一句话，他说：“长老，谢谢你，我知道你在等什么，可惜我没有做到。”我说那就好，等到了就好。你若行得好，你有路，耶和华已经开出一条路，岂不蒙什么悦纳？悦纳的意思原文是把它举起来，也许是把你这个人高举，也许是指前面你那张垮下的脸把你再一次举起来。你若行得不好，哎，还有一条路，对吗？行得不好，罪就伏在你面前。这个罪是什么罪？你现在看到的是什么罪？应该是发怒嘛，是吧？你有没有对上帝发过怒？哎，所以那个时候还蛮讲究的，对吧？牧师的关怀也很到位，对吗？他说罪就伏在门前，意思就是说你如果行得不好，这件事情没完没了。一般我们的理解就是罪就伏在门前，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他就是指的这个罪，对吧？罪要恋慕你，你要制服罪。请问你，该隐后来制服了这个罪没有？没有。那么这个罪好像一直在纠缠他，这是一个解释啊，但是我觉得这个解释呢，它会碰到一些难处啊。我个人比较喜欢的，因为罪这个字在原文啊，在利未记它就跟赎罪记是一模一样的字，所以也有经文的译本把它翻成赎罪记。你若行得不好怎么样？赎罪祭就在那里。你觉得这个牧师怎么样？好，那下面那个他是谁？他应该不是赎罪祭，因为他们的词性不一样，一个阳性一个阴性。罪是阴性，恋慕意思是说赎罪祭就在门口，你随时可以像你弟弟一样献上一个 能够遮盖自己的一个罪。那他必列牧女，他是谁？他是一个阳性的、阳性的雌性啊。你仔细看这段经文，我个人觉得最合适的解释应该是怒气。弟兄姐妹，这分两个层次啊。如果我们没有往对的路上走，一定要透过一条路，让那个让自己需要赎罪祭而绊倒的那件事情，在你身上开一条新路，明白吗？明白。怒气还会纠缠你，你不要依靠上帝的赎罪祭，我告诉你，你的怒气永远会纠缠你，因为你不走神的这一条路。意思是说，我们即使反应不够好不对，上帝还有一条路预备在那里，你却要制服他。借着上帝的赎罪祭，我们可以制服我们原来好像没有被神看中的那个怒气。那你告诉我，行得好这条路跟行得不好这条路，两条路其实都可以走到哪里？都可以走到上帝那里，只是中间的曲折不一样。你有没有想过，我们常说我们可以自己选择一条路，是神喜悦的路跟好像神不喜悦的路，但我要告诉你，神不喜悦的路其实最后还是希望你回到神的那一条路，只是走法不一样。你心里会不会觉得很得安慰？你会不会觉得路比较好走？第八节，可是很显然他的怒气没有走赎罪祭这条路，他没有在神的面前把这个自己没有被得看中的这件事情放在上帝面前。有人说，这是上帝自己造成的，你为什么不看重他？我告诉你，上帝就是不看重你，因为他要从事后给你一个事前没有办法经历的引导。牧师不都是干这个行业的吗？你每天很 happy， 你会来找牧师吗？不会。来找牧师的不是哭就是愁眉苦脸，要么就是狗狗顶，有没有？就没完没了。对，你有需要，上帝就是这个牧师。第八节，很可惜该隐最后啊，把兄弟亚伯找来跟他说话。第一个动词说话，第二个动词起来，第三个动词打，第四个动词杀，连续四件事情就做完了。你告诉我，他是蓄意的、预谋的，还是突发的？哪一个？我告诉你，耶稣说，凡怒气的就是杀人的，因为一旦有了怒气，什么时候你会动手不知道，但是你什么时候动手都是预谋的，这样懂吗？因为你预谋了什么？怒气，大大的怒气。你要不要制服他？一般讲起来啊，弟兄比较容易生气。后来我仔细的想了又想，我觉得都容易生气，只是气的点不一样，生气的方式不一样，对吗？你同意吗？弟兄常常觉得姐妹这有什么好生气的，但我告诉你，可以弄得天翻地覆。倒过来姐妹说，你这有什么好生气的，可是弟兄也过不去。不管是预谋的还是非预谋的，他那个种子已经点燃了。你知道为什么你要制服他吗？为什么？如果不制服，就是第八节。所以这个啊，是一个令人非常遗憾的事情。如果跟今天这一堂的主题我们连在一起，你知道真正的问题是，他没有建立一个真正 敬拜，然后跟上行得好的这一条路继续往前走。他也没有跟上没有献上好的敬拜，但是又没有行得好，最后还坚持自己的怒气是正义的，他就走了自己决定，自己按着自己的意思发怒。罗马书十二章，若是可行，总要竭力追求与人和睦，宁可让步，听凭主怒。主怒，人怒，它的底层是你敬拜生活是不是循着一条上帝预备牧养的路。好，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个敬拜带来的结果，这个是让我非常的惊讶。我们先讲该隐，你知道该隐对他自己杀了弟弟，他有没有后悔过？没有，至少经文没有写。甚至第九节他说，耶和华说，该隐亚伯在哪里？他说，亚伯不归我管，你也不要来问我。他当然知道亚伯在哪里。好，接下来圣经就说到，他说，你兄弟的血从有声音从地里向我哀告。这是亚伯的部分。然后十一节他说，我听了他的哀告，因此地接受了你兄弟的血，你必从这地受咒诅，你从地受咒诅。这是圣经第一次提到人受咒诅。亚当其实人没有受咒诅，亚当是地被受咒诅，伊甸园受咒诅的是蛇，然后亚当因为这件事情地受咒诅，结果到了该隐是连地都受咒诅。亚当是汗流满面才得糊口，这里是完全地不给你效力。他原来干什么活？种地的，所以他把职场这条路一刀把它斩断了，上帝不让他走这一条路。好了，他很有意思啊。十三节，该隐对耶和华说，我的刑罚太重，过于我所能当的。你觉得有没有这样的人？你觉得他知不知道自己杀了人要不要受刑罚，要受多重的刑罚？他觉得太重了。当然我们会觉得说，那个时候全家只有四个人嘛，对吧，不能随便来啊，先又走掉一个，对吧，你这个太重了，太重了，又走掉一个，那你把我们家又回到起初了，是不是？这是我猜的。十四节，你如今把我赶离这地，我的代价在哪里？刑罚的代价其实是不再见耶和华的面。这个代价对很多人来讲无所谓，但是如果创世纪你读到第七章，你就知道诸事知事体大，因为它带来的是整个全地的一个灭绝。接下来十五节，耶和华对他说，凡杀该隐的必遭报七倍。耶和华就给该隐立了一个记号，免得有人遇见就杀他。你看啊，这个牧师对该隐够好了吧，但我觉得好牧师就是长这个样子，你有没有这个感觉？可是这句话你不要小看啊，有一个英国的学者啊，叫 Mobley， R.W.L. Mobley， 他就在他说，你们知道啊，上帝在该隐身上放的一个记号是什么？因为这个原文有两种解释，一种解释这个记号在他身上 on him， 另外一个解释是，这个记号是 with him， 就是与他在一起。他自己是比较支持，他觉得原文是比较接近与神在一起的 with him。好吧，那就有意思了。他说那就不是在身上有一个十字架哦，好像人一来要杀他就会被电到，不是这个意思。那那个又是什么？到底什么记号让众人害怕再来杀害该隐？他说其实就是第十五节，神给了一句命令加应许，他向普世宣告，向后来当时所有活着的人跟那一些牲畜野兽宣告，谁要是伤害了该隐，你要付七倍的代价。你签过合同没有？你知道合同最后一定有一部分叫什么？罚则。你知道越赚钱的合同罚则一定什么越高？通常很多人不敢违约是因为怕罚。罚则有没有用？当然有用啊，怎么会没有用？我签过最重的罚则是五倍。那你真是胆战心惊，他会怕你罚不出钱来，他会教你预交什么保证金。你标政府的工程有没有？现在不一样啊，有的交1%，有的交5%，有的要交10%，10%就放在政府那里，它有一个专户，如果你违约在任何一个条款里面违约，那个10%就没有，你就取消资格了。所以你要战战兢兢的去把这个答应的事情做好，这个就是一个罚则的条款。这对该隐来讲是一个保护，保护有了，可是离开耶和华的面，凭什么资格得到保护？第十节，你做的是什么事？你兄弟的血有声音从地里向我哀告。这节圣经成为一个关键，关键在哪里？意思是说，他弟弟亚伯被他杀了，弟弟还向上帝祷告，对吧？对吧？祷告什么？我们来看一出圣经啊，《希伯来书》第12章。希伯来书十二章是唯一一处经文提到把亚伯的血跟耶稣基督的血相提并论的一节经文。24节，12章24节，并新约的中保耶稣以及所洒的血，这血所说的比亚伯的血所说的什么更美。注意啊，这个有一个比较，更美。耶稣的血比亚伯的血更美，亚伯的血是美，不是不好，亚伯的血美，耶稣的血什么更美？是什么样的血更美？中保。耶稣这个血是代替了人应该付的代价，耶稣用他的血付了所有罪的代价，对吗？这个叫中保。那么如果这两个可以相提并论的话，亚伯的血从某一个角度来讲也是一种什么血？什么血？中保。他保了谁？保了他哥。你觉得有没有可能？他美，美在哪里？他把哥保下来了。你现在知道亚伯是什么人物了。所以弟兄姐妹，神的保护，神的刑罚会收住你行得不好，然后又离开耶和华的面。你知道还有一条路，上帝听了一个祷告，这个人叫亚伯。 你这样回来，第四章第四节，神看中了亚伯和他的公务，你觉得这句话有没有力量？有多大的力量？亚伯这个人，神看中他，有没有错？但是什么时候才显明？事后，事后，看中，被神看中的，结果用他的血替那个没有被神看中的哥哥做了中保，让他的血保护他的哥哥，所以才有他哥哥后来在职场上的一帆风顺。那你告诉我，从某一个意义来讲，我们都在选择这两条路，但是你可以看到，离开神的面的这一条路，如果没有教会，如果没有耶稣，如果没有基督，如果没有宝血，如果没有十字架，你觉得上帝会爱惜这个世界到什么程度呢？为什么我们的祷告这么重要？为什么我们要祷告呢？为这些人祷告有意义吗？有，有，有，这就是教会，这就是牧师，这就是你我。最后第四章，我们就可以回到最根本的地方。第一个，该隐被生的时候，夏娃说，耶和华使我得了一个男子。其实他原文顺序不是这样，他的原文主词是我，我得了一个男孩，旁边有耶和华。原文只有两个字 with Yahweh， with Yahweh， 就 I got a son with Yahweh， 就是说，哎，现在有一个我自己怀孕生下来的小孩。很多的经文翻译成有耶和华的帮助，但是原文连帮助这个字都没有，就旁边有谁？耶和华也不错，他与我同在。但是怀孕要谁怀啊？当然要夏娃，上帝不可能代替夏娃怀孕，所以主角是谁啊？夏娃。到了25节，亚当又与妻子同房，他就生了一个儿子，他是指的夏娃，起名叫赛特。起名的动词也是指的赛娃，夏娃起的名字，意思是什么？神，这次是倒过来了，神给了我一个儿子代替亚伯。这个妈妈到这个时候她才搞清楚这两个孩子是怎么回事，听懂了？他知道谁是谁的孩子了。你告诉我，一个儿子死了，一个儿子漂流在外，再也不能回家了，你是做父母的，你求上帝给你一个孩子要代替谁啊？华人的话要代替该隐，为什么呢？嫡子长子，对吗？总要有一个什么先来后到。那如果不是华人，这个我就不清楚，但是其实我觉得爸爸妈妈从人性上来看，跟老大啊，都有一种说不清楚的情怀，有没有？他永远是优势，我告诉你，你一定要想清楚，如果你不是老大，你绝对不要掉进这个坑啊！老大就是老大，听懂了吗？你就不是老大，你一定要认份。重点不在认份，重点在你看到这个爸爸妈妈，因为这整个事件，他又把这个家带回到哪里？呼求耶和华的名。你告诉我，看到大儿子在外面功成名就，在职场上把整个的社会文化的建造达到一个相对的最高峰，你会不会很高兴？你会不会？看样子这一对父母在这个时候没有，他们觉得真正需要取代的不是那一个， 是这一个。追求上帝帮助我们，也许我们在神的话语里面看见，回到神的面前行得好，让我们不要被这个世界瞎了我们的眼睛，自始至终紧紧的求靠耶和华。好，我们一起祷告。谢谢上帝，愿你的话向我们说话，愿你的名再一次被我们呼求，愿我们看重祭物更看重人，愿我们忍耐人更像耶和华，愿我们有智慧，不只是对错黑白，让我们看见主在你的手中，你总有预备。求你赐给我们从里面出来的那一个感谢，献给主，直到中保的血，以至于我们至今能够侍立在上帝的面前。也求上帝赐给我们像你一样的爱，一样的忍耐，一样的心智，愿意为这个漂流离开神面的世代常常祷告。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